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善带领天王的二太子来到村中降妖，让老人家和孩子在屋里待着，千万别出来，自己呢带着二太子来到小庙当中。二太子在供桌之上居中一坐，妙善在一旁隐藏。时间一直等到半夜子时，就见外面忽然间刮起了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直打窗棂，哗哗哗，俩人就知道妖精来了。要换成别的小孩，不定吓得怎么哭怎么闹呢。你别忘了，这小孩可不是一般人，那是托塔天王的二太子，将来也是跟随观音左右，见过大世面，往那儿一坐，脸上笑么丝的，毫无畏惧。就见外面风是越刮越起，紧接着天空当中一道厉闪，全村的老百姓都知道，就坏了，妖精来了。别说话，别住着，大伙儿吓得是哆嗦成一个，没有一个敢吱声敢动的。妖精呢是直奔这小庙，这么多天来这妖精也有经验了，18个鬼王可都没进去，进去6个，在外面有12个。这6个鬼王一推门进来，就见在供桌之上端坐着一小孩，虎头虎脑，笑么丝儿的瞅着自己。哎，鬼王一看，心说这有意思啊！这要照以往，那孩子吓得是哇哇大哭。没想到这孩子胆儿挺大呀，非但没哭，脸上笑么丝儿的。嘿，鬼王是一步一步走到供桌之前，和这小孩也就不到2尺的距离。这鬼王就问：“我说小孩，你叫什么名？”二太子一乐：“我叫小宝。”其实这名是编的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你多大年纪了？
我呀，6岁。
嘿，知道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吗？
知道啊。
你不是要吃我吗？要挖我的眼睛吗？快点，赶紧动手吧，我等不及了。他越这么说，这鬼王越觉得奇怪，说这孩子要么就是疯子，要么就是傻子，他怎么能冒出这样虎科呢？旁边有一鬼王一怼他：“嗨，你管他那事干嘛？疯子傻子也好，跟我没关系。村民听话，把小孩放到这儿，那咱就吃吧。”有一鬼王挺聪明，就说：“不对，以往的孩子早就吓昏了，你看这孩子叭叭叭能讲，咱别搁这儿吃，小心有埋伏，咱到外面去。”刚说个有埋伏，就见万道金光射向这几个鬼王，刹那间这身上被这金光所圈绕，就跟那绳索一样，就跟那箍一样，给套那儿是动弹不得。6个鬼王一看，呀，不好，中计了。再看这小孩咯咯直乐，站起来了，心里面就知道这是人家设的一计，再想跑跑不了了，浑身上下就像被那金绳子给圈成好几个圈一样，呼啾呼啾都躺在地上，是一动不能动。屋里面这一变动静，一出声音，屋外还有12个鬼王。有人伸脖一看，不好！再看地上6个被金绳金光缠绕，就知道来了克星。快跑！这12个鬼王四散奔逃，这就要走。妙善抢步起身，冲到外面，哪里走？说了个哪里走，就奔这12个鬼王过去。12个鬼王回头一看，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 心里话说，别看他岁数不大，法力可不小啊。进去那六个毫不费吹灰之力就给逮着了。这十二个心说，我们要跑了，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的，还有六个在他手，无论如何得把那六个救出来。想到这儿，十二个鬼王仗着胆子一转身又回来，各施法术来打这妙善。
您别忘了那句话，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？现在这妙善的法术还有限，一下子对付十二个鬼王，多多少少有点力不从心。
屋里那六个二太子跟那摊着呢，想伸手插不上。妙善就觉得坏，要不好，这要拖下去，我非败了不可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在西北玄天那儿，金光一闪，来了一位天神。这位天神头戴金盔，身披金甲，系甲蓝裙，手里面擎着一根金光闪闪的降魔杵，打这天际可就飞过来了。
哪里走？
话到人到，人到楚到，耳轮中就听着啪啪啪啪，连着四下就打翻了四个鬼王。其他八个一看，我的个娘，这主是谁呀？啊，快跑！可再想跑已然不及，这位天神和妙善联手，把其他八个鬼王是生擒活拿，都给捆那儿了。除了给打死这四个，加上屋里那六个，十八个鬼王生擒活拿了十四个。哎呦，这些鬼王大声的求饶，哎呀，饶命啊！再看妙善用手点指，你们这些畜生，不好好的在地狱巡逻，跑到人间为非作歹，残害百姓，罪不可赦，还不把你们吃的小孩眼睛都给我吐出来。鬼王一看不敢不听啊，一张嘴把吞刀肚里的眼睛都给吐出来了。妙善情接在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就把这些被鬼王弄瞎的这些孩子都让他们恢复光明。妙善把这十四个鬼王收在净瓶之中，交给二太子转送天庭。按这二太子咱不说，回过头再说这妙善想要感谢一下那位金甲天神，可回头一看，金甲天神踪迹不见，人走了呀。妙善心说，他是谁呀？怎么没有说一声就走了？哎呀，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人家。正这时候天光大亮，老百姓可都听说了，听说来了位菩萨把鬼王给降服了，老百姓是欢呼雀跃，敲锣打鼓来庆贺呀。为了纪念这妙善的大恩大德，大家伙呢就把这小庙改为妙善庵，后来呢改名为观音庵，里面供着的就是妙善娘娘的法像。那么这尊法像和别处有些不同，除了柳叶眉、丹凤眼、樱桃嘴的女像以外，另外人们还根据进村时妙善化身老头的形象，还给加了两撇八字胡。哎，你说这个有点区别吧？但是打这儿开始，这个小村就过上了平安吉祥的生活。大家伙儿想要感谢妙善，都被妙善一一谢绝。有人问了，说十方台拿着降魔杵的那位金甲天神是谁呀？其实是鼎鼎大名的韦陀天尊，老百姓呢又称之为韦陀菩萨。您各位去寺庙里看，头层大殿叫天王殿， 天王殿里面正中央供的是弥勒佛，两旁呢是四大天王，在弥勒佛身后面对着大雄宝殿，对着释迦牟尼佛的那位金甲天神，这员武将就是韦陀。说到这个韦陀，他和妙善也就是观音还有着一段渊源呢。相传这个韦陀原本是福建泉州府的一名能工巧匠，住在洛阳江畔，天生的勤快善良，是聪明能干，在当地是颇有人缘啊。谁家要有事儿，要找到韦陀，韦陀放下手里的活，二话不说，立刻就给你帮忙，甭管是出人还是出力，哪怕是出钱，只要韦陀能办到的，绝不说个不字。但是大家伙不知道，在韦陀的心里啊，一直有一个夙愿。什么想法呢？就是洛阳江水啊，水流很急，江面宽阔，两岸的老百姓啊，交通不便，往来呢只能靠坐船摆渡。可是船又很小，要是说晴天这还好，倘乎要阴天下雨，要刮风，天不好，过江就极为危险。那说呢，天不好就别过江了，那不行。有做买卖的，或者说有急事儿求医问药的，能说等天好吗？一下雨十来天等得起吗？就得冒雨前行。有些船家呀，你给多少钱人家不去，犯不上啊为这个去送死。有那胆儿大的说咱试试吧，结果十有八九走到江心，船翻人亡。为此啊，这种惨剧让老百姓是十分的忌惮，大家伙呢也希望着能够建一座桥。有那乡绅呢就跟当地的父母官讲了，说你看能不能修一座桥啊。父母官一听乐得眼睫毛都乐开花，他巴不得修桥呢。为什么？他老借机捞一笔。知县就说了，想修桥行啊，但是朝廷不拨钱，这天上不掉钱，地上不涨钱，你说修桥是供你们使唤，你们大家伙得平摊。老百姓一想，那既然这样，那就拿钱吧。按照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都交了这钱了，结果钱也交了，一晃两年，这桥啊丝毫没有竣工的意思。一问县官说了，别着急，我们找人设计呢。一问就说，哎，这原材料还没运到。总而言之，各种各样的借口搁这唐突。后来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去问，这县官一看不能用同样的理由，又编了个新理由，说运这些石料的船呢走到半道上遇见风浪了，结果很多石料都遮到江里了，现在这钱不够了，要想建这桥，大家伙还得再出钱。老百姓一听，什么还拿钱呢？之前拿那钱也不少，结果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有很多老百姓就不相信这官儿，觉得他说话呀没准儿。那老百姓谁还愿意拿钱？结果老百姓一不响应，一不拿钱，这官乐不呵的，这事儿不了了之。所以这座桥啊一直也没建成。这个韦陀呢是能工巧匠，有心想建桥，可是自己是个穷光蛋，建桥并不是他一个人说建气儿吹的就能吹起来，所以这件事在他心里一直是个事儿。单说那一年的春天，妙善呢巡视民间，就来到洛阳江附近。到这儿一打听，听说老百姓因为过江的事儿经常发生人命。果不其然，正说着话呢，就发现在大江的江心有一个老艄公驾着一条小船，结果这小船在这江心上出了问题了，遇到这急流了，急流漩涡， 老头啊有点招呼不住了，一使劲嘎巴一声桨折了，结果这条小船就在这江心呢开始打转。可是船上还有人呢，男女老少，还有不少的妇女抱着小孩，大家伙是一个劲儿的喊救命。妙善闻听能见死不救吗，连忙施法把这浪头给压住，帮着这船是脱离险境。老艄公等人一上岸是长出一口气，心说妈的妈，我这姥姥啊，今天要不是神佛显灵，我们这条船就得折到这大江里。人家老百姓埋怨了几句走了，老艄公吓得是一个劲儿的擦汗。可正这时候，对面的岸上又来了一伙人，想要渡船回这头。跟老艄公一讲，老艄公是连连摆手，不。老艄公心说，刚才我在鬼门关前走一遭，还坐船呢，我可不去了。说什么老艄公也不摆渡，你给多少钱老艄公也不干。正这时候，这妙善呢化身成为一个渔家姑娘，也来到渡口，就跟这老艄公讲说，老人家，您能不能行行好，把我们这些人一并渡过江去。老头一听，我说姑娘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是方才我在这江心的时候桨折了，遇见漩涡，这条船呢走不了了，不是我不渡，实则今天过于凶险，不利于过江，万望各位能够理解，明天再来吧。大伙儿一看，你看明天不行，有的说我家就在那边，我老婆生孩子，我明天什么都晚了，还有的说我母亲生病，我得急于回家为我母亲去求医问药看病去，这不能耽误啊。老人家麻烦您，无论如何想个办法，找条船把我们渡过去，只要能把我们渡过去，您说多少钱我给您拿多少钱。老头一看这怎么办，乡里乡亲的有不少人都是熟人，真正撅人家面子将来可怎么处啊。好吧，那我找条船吧。老头又找了一条船，这个渔家姑娘也就妙善呢是一个劲儿的给老头吃定心丸。老人家您放心吧，这回过江啊一定是平安无事。老头心说，姑娘你哪知道啊，我在这条江上大约摆渡了能有十余年，可是依然揣摩不了这条大江啊，说不定在哪地方就有暗流，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就有漩涡，是方才我一个没注意滑到这漩涡当中，要不是神佛保佑，老朽就要葬身江底呀、啊！在这洛阳江上摆布，那真是跟过鬼门关一样的。哎，我呀是力不从心了。妙善一听就问说，老人家，既然江面水流湍急，来回摆渡确实危险，那为什么不修一座桥呢？一说这话有知根知底儿的，嗨，姑娘你是外乡人，你哪知道，我们哪是不修桥，我们那些钱呢够盖两座桥的，结果你看到现在，县太爷以造桥为名，那钱收了不少，结果中饱私囊，一点桥的苗头都没有。算了吧姑娘，与其那样，不如多买几条船呢，也免得拿钱打水漂。渔家姑娘一听，我说诸位啊，可不是说我埋怨各位，官府靠不住啊，为什么我们自己不造桥呢？老艄公把话茬接过来了，姑娘，我们不是不造桥啊，那造桥谈何容易，一要有银两，二要有技艺，三还得天工作美降低水位， 这三条缺一不可呀。不瞒姑娘说，在几年前有个姓韦的小伙子，艺高人胆大，曾经跟我讲说要在这江上建一座大桥。这小伙子倒是把好手，远近十里都有名气，可是也仅仅是说说而已。时至今日，这桥也没建成。话音未落，就见人群当中有一人把话茬接过来了。哎，你刚才说的是韦陀师傅吗？我说老人家，你这话说的可有些偏颇了。据我所知，这韦陀师傅现在是日以继夜的为造桥攒钱呢。你怎么能说韦陀师傅没尽力呢？哦，是吗？哦，那怪我，怪我多嘴了。有人就问了，我说老人家，咱走不走了？你这船都找回来了，我还等过江办事儿呢。啊，好好好，大伙上船吧。又带着这些人从这头摆渡到那头，大伙都走了，唯独这个余家姑娘没走。老人家，是方才您说有一位韦陀师傅也想造桥啊？对呀，是一个年轻的后生，只可惜呀，他是心有余力不足，没钱呢。哎，这个好办呢，我可以啊让这些财主们帮他一把。老头儿一听，心里话说，姑娘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越有钱的越抠，越没钱的越大方。就那些财主，磁公鸡、铁仙毫、玻璃耗子、琉璃猫，是根毛不拔呀。我说姑娘，你怎么可能够让这些人拿出钱来呢？余家姑娘一乐，说我呀是自有妙计。